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8节读起。保罗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第一个他处理的是教会里面分门别裂，因着人而产生各样纷争的问题。保罗非常有智慧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所高举的是基督的十字架。他甚至于在17节说，他奉差遣传福音，他不用任何智慧的言语，反而高举十字架，免得神的旨意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今天我们从18节开始读起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十字架的道理，道理这个词的原文就是 logos， 也就是有关乎神旨意的真理。十字架是神救赎的中心，而这个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呢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保罗这边一下子就把人分成两批人，有一批人是叫做灭亡的人，不是说他们今天已经灭亡了，而是他们正往灭亡的路上走。因为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听了却不信，至终一定是走向灭亡。所以第一批人是正在灭亡的人，相对的第二批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蒙恩得救的人。所以如果灭亡的人是正在灭亡，我们得救的人也是正在得救之中。接着呢，这十字架的道理对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因为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，在人来看，一个人最终被挂在木头上，受人的唾弃，受人的咒诅，这有什么荣耀呢？因此他们觉得是愚拙的。正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旨意，不认识十字架在神旨意当中的地位，和神为什么要用十字架带来救赎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，因此他们觉得十字架是愚拙的。而相反的呢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保罗的用词很特别？如果对灭亡的人为愚拙，那对我们得救的人相对的词应该是智慧才对，或是聪明才对，保罗呢却用大能。其实保罗这边隐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有关于十字架，它不是一个道理让你拿来说一说的，不是一个知识让你来认识的，它却是一种能力让你能够经历得到的。对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或许他没有办法讲出一个非常完整有关于基督十字架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在他身上他却亲自经历了十字架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。第一个让他悔改，因着悔改他得了重生，他蒙恩了。接着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每天继续的进行，不断的把他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他正在经历魂的救恩。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也要得赎，这就是一个完整蒙恩得救的历程。而这个历程呢，最重要的是他有大能，这个大能能够让你经历得到。虽然有时候我们拙于言辞，不知道怎么样来发表，但你可以经历。接着保罗引用以赛亚书29章14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世上的人以为他很有智慧，但神要灭绝他的智慧。世上的人觉得他很聪明，但神要废弃他的聪明。怎么样灭绝，怎么样废弃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9章14节，经文这么说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 神到底怎么样让智慧人的智慧消灭，让聪明人的聪明隐藏呢？神借着在百姓中行奇妙又奇妙的事。换句话说，神用他的大能在百姓中行一些事情，而这些事情的能力很自然的就让智慧人的智慧消灭，让聪明人的聪明隐藏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保罗的观念中，十字架的道理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知识，也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大能可以让你来经历的。因着这大能的作为，他就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他就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接着二十节，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接着保罗就向所有的人发出挑战，智慧人在哪里？希腊人以他们的哲学出名，以他们的智慧出名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追求智慧。在神十字架的大能面前，保罗就公开的宣告，智慧人在哪里呢？文士在哪里呢？文士是一批在犹太人当中对于神的话有特别研究的一群人，他们只认识神的话在白纸黑字上来明白，却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。接着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？在希腊的社会里面，因着大家追求智慧，有各样哲学的风潮经常在不同的时候引领风骚，因此呢，经常有各样不同的辩论会，造就了许多非常有口才的辩士。保罗就公开地问，希腊人的智慧人在哪里呢？犹太中的文士在哪里呢？这些蛮有口才的辩士又在哪里呢？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你们所认识的都是这世界上的事，而神呢，却摆出十字架，看起来十分愚拙，他却能够使世上所有的智慧变成了愚拙。接着二十一节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保罗的发表实在是好，世人凭着人的智慧他没有办法认识神的，你能够认识神是从神的话而来，是从神的启示而来。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在人的智慧当中打转，你没有办法根据你的智慧来认识神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把圣经，也就是圣灵的说话，虽然是借着地上各样不同的作者，而真正在背后推动这些作者书写的却是神的灵。只有通过神的话，你才能够认识神。世人自己觉得很聪明，自己发展了许多的哲学理论，这些理论再华丽，用字遣词再优美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神就乐意用人们以为是愚拙的道理，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去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在神的智慧当中，神摆出十字架的道理，不是要来和你辩论的，而是简简单单的在十字架中满有神的大能，而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就借着十字架的功效蒙恩得了拯救。这拯救的能力远比那空谈的智慧要伟大的多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当人汲汲营营寻求各样人的哲学道理，神简简单单的摆出十字架的救恩，就打败了从人而来各样的智慧，各样的哲学理论。接着二十二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保罗的发表真的是经典。犹太曾经是神的选民，在犹太漫长的历史当中，神也借着他们行了许多的神迹。因此到后来新约的时候，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所看重的就是神迹。什么是神迹呢？ 就是神违反了自然律，让他的百姓看见有一些事情是出于神的。因此神迹的目的是带着百姓来相信神，来跟随神。结果呢，到了耶稣的时候，神迹几乎成为一种他们炫耀的一种工具。耶稣行神迹完全是根据人特别的需要。因此当法利赛人文士要求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明白，在这末后的时代没有别的神迹，唯一的神迹就是约拿，他怎么样在鱼腹里三日，人子也照样的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。当文士法利赛人要求神迹，耶稣呢就把他自己将来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被埋三日三夜之后从死里复活，来回答这一群要求神迹的人。希腊人是求智慧，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希腊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奠基。今天我们各样人文艺术科学，尤其是论证的方法，都可以追溯到希腊的哲学思潮。希腊哲学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者，但希腊人求智慧，而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钉十字架的基督呢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因为犹太人求神迹，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是来成为君王，是来统管万有的。他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儿子来到地上，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。因此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这些追求神迹的人而言是个绊脚石，他们没有办法越过。因此今天犹太人当中相信基督的其实非常的少数，在外邦人呢，尤其是指希腊人，则是愚拙。希腊人追求的是完美，不管是在身体上，因此他们有奥林匹克，在心灵上他们有各样的哲学理论，他们追求的是有能力，他们追求的是要人看得见的荣耀。而一个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对他们来讲是不成功的，是愚拙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保罗的时候，有犹太人，有希腊人，一个要神迹，一个要智慧。今天在你所教的教会里面，可能没有犹太人，可能没有希腊人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圣徒一天到晚要的就是神迹，或者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人所谓的成功？保罗在这里就很郑重地宣告，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那些要求神迹的人是绊脚石，对于那些要求成功的人是愚拙。接着24节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一旦你相信了，你蒙恩了，你得救了，你蒙了神的呼召之后，不管你本来是追求神迹的犹太人，还是追求成功、追求智慧的希腊人，你就会真正的经历到基督是神的能力，基督是神的智慧。这个基督呢，就是那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彰显出神的智慧。而在你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过程中，钉十字架基督就成为你的能力，让你能够胜过，让你能够跟随。结果保罗就得出一个结论，25节，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如果你觉得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愚拙的，但如果这个愚拙是出于神的旨意，神的愚拙比人智慧。如果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因为软弱，那神的软弱比人强壮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更认识十字架的宝贵。虽然在人看起来有时候觉得愚拙，有时候觉得软弱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它却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根源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越过 人所要求的神迹越过人所追求的智慧，简简单单地来到这十字架面前，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，原因是要拯救我这一个应该灭亡的人。因此十字架对我来讲是一个爱的表记，是一个能力的表记，是一个智慧的表记，帮助我不只是保爱十字架，也愿意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